好，弟兄姊妹平安。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会有几个月的时间呢，一起来学习希伯来书。希伯来书这本书，求神就像过去一样来恩待我们，赐福给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加的能够来认识这位神，认识这位主，更爱主，以至于说我们也能够更加的来珍惜在主里面所得到的这个福气。所以希伯来书这本书呢，为什么有这个名字？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原因就是因为这本书当初最先的那个读者，这本书要写给那些读者呢，是一批信主的犹太人，信主的犹太人，他们有双重身份，又是犹太人但又是信主的人。那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又称为希伯来人嘛，所以这本书呢就叫做希伯来书。那这本书大概是写在大概在公元后，也就是主后大概60年到70年之间。那当时呢有一些信主的犹太人，他们在罗马帝国里面遭受了很大的迫害，所以正是因为这样信仰的缘故呢，他们遭到迫害。那当中呢就有些人他们信仰又开始动摇了，所以就想要怎么样，考虑要回到犹太教里面，回到旧约的犹太教里面。所以这本书写作的目的就是针对这些软弱的这些犹太的基督徒呢，劝勉他们不要背道，要坚持自己的信仰。这时候他们有些人呢就信仰就开始，那个时候呢，所以我们这些刚刚讲的是当时的背景，对不对？那么我们这些基督徒现代来读这本书，我们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又没有被盗，我们又没有有这个犹太教的这种背景，对不对？那我们要在这本书里面学习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在圣经里面，从起初到末了，它那个启示是连续的，是一贯的啊。是怎么样从这连续一贯性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呢？所以我们在当中将要看到一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和作为呢，一直都是以神的儿子也就是耶稣基督为中心的。那整个旧约的历史都是在为这件事来做预备的所以这就是大概的一个背景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这第一章的这前三节只有看三节这里面一开始呢就开宗明义的把耶稣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呢，一下子讲清楚了。所以今天非常重要，透过今天的这一段话三节圣经，它不是循序渐进的，而是一下就打到了重点我们从这当中很快的就能够认识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好，我们来看第一节从第一节开始，这是第一节这节经文里面说到神是小谕人，有没有？神是小谕人，也就是说神是向人启示的或者更白一点，就是说神是向人说话的，这样讲比较清楚所以这里不管是讲到小谕，或者是讲到启示，或者说说话这都是有一个类似的一个意思，都是差不多意思那在座的我们先退一万步来说假设你现在还没有相信圣经我们当中可能还有些人还没有接受这个真理你只要请你打开眼睛看看这个你周遭的这个环境，看看这个宇宙千变万化，这个宇宙是不是奇妙的不得了你越了解这个宇宙的时候，你越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奇妙无比的宇宙，包括你自己身体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结构那么如果说这个背后是真正有一位造物主创造这宇宙天地万物，那么你要怎么样去认识这位造物主呢？所以你只要理性想想看这个受造世界就这么样奇妙，何况背后那位造物主呢？那么样的一位超越我们的一位造物主他跟我们不是在一个档次的，如果说他今天决定他要向我们隐藏他自己，请问我们有没有可能认识他？他说我不想要让你们世人认识他，我们还有什么能力能够去认识他？ 就绝对没有的，他完全把自己隐藏起来，我们就没有办法认识他。无论今天科学再怎么样努力，都无法认识这位神的。所以只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只有一种可能，就是神他自己愿意怎么样向我们来说话，向我们来启示他自己。只有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才有的机会可以得以认识他。所以非常感谢神的呢，神就是这么样的一位神，他是一位愿意启示他自己的神。所以这就是这一节圣经所告诉我们的，神愿意晓谕我们啊。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末世也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啊。神的儿子就是耶稣啊，我们待会呢我们会再多一点解释。所以这一节里面啊，很短的一节，但他做了一个非常多的这边对比啊，在这当中。所以我们用这个表格呢，也许会比较更加的清楚一点啊，更加清楚一点。在时间上面有个对比，就是古时和末世啊，刚刚那一节经文，在这个传达的方式啊，传达启示这种方式里面呢，过去是借着众先知，现在是借着什么神的儿子啊，然后受众也就是接受启示的人呢，过去是列祖，现在是我们啊，我们这些人。然后过去的方式是什么？是多次多方，那现在呢？哈，就是一次性的就启示了我们哈。所以刚刚读的那一段经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经节，也就是说，当耶稣来到世上的时候，他向我们启示神自己。神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有预备工作的，神不是说突然间耶稣出现在这世界上面，然后启示我们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不是，他乃是一个怎么样一个渐进的，他不是做突然的事情的哈。所以我们先来看这张表格的怎么样，左边啊，中间啊，其实中间哈，也就是古时、众先知、列祖，还有多次多方哈。在古代的时候，神是借着许多许多的先知们啊，来对这些以色列人来说话的。我们知道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民族啊，这个民族呢是神亲自拣选的啊，神就赋予他们一个使命，要把神拯救世界上的人，要把神这个心意呢要借着这个民族给彰显出来的。所以神一开始本来拣选以色列的目的是要叫他能够把这个神的救恩能够彰显出来的啊。所以神一开始怎么做呢？他怎么做？他乃是在几千年以前，距离今天几千年以前呢，就开始借着这些先知来传达神的旨意，来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应该要怎么样行啊，怎么样做事情。那这边讲到先知啊，什么是先知？先知就是说他是在神面前直接得到启示的啊。我们不是啊，我们是听先知来告诉我们说话啊，但是先知是神在神面前直接得到启示的。然后这些先知在转达神的话，来告诉这些百姓们神的心意在哪里。然后先知经常会讲什么？经常会讲这个将来会发生的事情，这就是预言，这是预言。但是比说预言更多的时候呢，其实先知不是都在说预言，先知其实大部分的时候，先知是告诉百姓说现在应该要怎么样过生活，现在要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先知就在那边传讲神的心意。所以第一节这边告诉我们说，在古代时候，神就怎么样就差派了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列祖就是这些以色列人的祖先，多次多方，多次就是好多次，很多遍。所以神在各个时代兴起不同的先知们，来告诉以色列人应该要做些什么事情，这叫多次。那什么是多方呢？多方是在多个方面的，许许多方面来怎么样，用不同的方式来说话，不同方式来启示的。比如说哈，我们知道从文学上的角度，你来看这本圣经怎么样，有许许多多不同的文体哈，记录了这个先知所讲的话，是用不同的文体的。我们这边 圣经学者告诉我们说，圣经文体有哪些呢？比如说律法，比如像历史、智慧、诗歌、叙事、书信、预言，还有启示文学，有这么多不同的文体，多次多方，这是多方，那么多的方式，多方就是很多很多的方式呢，被神来使用，然后神借着这些先知来去说话，来启示他自己。所以这些先知其实就跟施洗约翰，大家如果知道施洗约翰的，这些先知跟施洗约翰很类似，都是怎么样？耶稣基督的先锋，是为怎么样？为耶稣基督铺平前面的道路的，在旧约的时代。好，这个时候耶稣来降生了，我们就来看这个表格的最右边，现代，从耶稣以后，这里面讲到儿子，讲到儿子，这个儿子是谁呢？这儿子是谁？就是耶稣嘛，这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知道圣经里面特别告诉我们说耶稣是神的儿子，这是什么意思啊？神的儿子，难道神还有个妻子吗？然后再从妻子那边再生一个儿子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这个儿子呢，和这位父神，和这位神是拥有一样生命的，这叫做神的儿子。就像什么，我常常喜欢打一个比方说，猫生的儿子是什么？就是猫嘛，对不对？狗生的儿子就是什么？就是狗，对不对？那人呢？你生的儿子是什么？我生的儿子，我的儿子，他当然就是一个人嘛，对不对？不会改变的，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神的儿子的时候，那个意思就是从这一个观点来看的。神的儿子意思就是说他就是神，很简单。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把这个当作一个同义词，当我们讲到神的儿子的时候，就是在讲到他就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所以圣父和圣子都是神，是在这个意思上面呢，我们称耶稣为神的儿子。那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呢？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神的儿子？我们也是神的儿子啊，我们是神的儿女啊。那但是那个是从不同意义上来讲的，不同意义上来讲，我们乃是被神收养的，我们是被领养的。我们中国人比较少讲这个概念，英文里面常常讲是 adopted 的，我们是被神所收养的，成为神的儿女的。所以我们和耶稣是不一样的。有时候为了要做这个区分呢，我们就称什么呀？耶稣为什么？神的什么？独生子。称耶稣为神的独生子，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耶稣和这一位父神的关系啊，是神与神之间的关系。这个和我们不一样。我们虽然也是神的儿子啊，姊妹们也是神的儿子啊，要继承产业的。所以我们也是神的儿子，但是我们是另外一种意义的，我们是被怎么样？是被 adopted， 是被拣选出来的，被收养的。好，我们来看这个，继续看这个表格最右边了。所以和刚刚的旧约有个对比，就是现在新约的时代。现在新约时代这一点呢，耶稣在历史上面呢，真的是怎么样？是横空出现的。当他一出现的时候，实在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非常非常特别的事情。因为耶稣的诞生呢，就把世界的历史分成怎么样？公元前、公元后，或者说纪元前、纪元后。不但如此，也分开了旧约时代和新约时代。所以圣经有时候呢，就给这个新约的时代，耶稣诞生以后这个时代一个名词叫什么？叫做末世，就叫末世。耶稣诞生以后就叫末世。末世和末日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末日指的是什么？末日指的是有一天，某一天或者某一个很短的时间里面，神要来到这世界上面结束这个世界，那个就是末日了。这圣经告诉我们的。但末世不是，末世是指的一个 age， 是一个世代，是一个很长的一个世代。它是从耶稣诞生开始，一直到什么时候？一直到末日。这一段这么长的一段时间呢，我们称为末世，称为末世。今年是多少年？ 2023年哈，公元2023年，所以整个末世已经持续了多少年呢？就是2023年啊，已经持续了2000多年，2023年啊，有这么长的时间，这段时间里面都称为末世，从耶稣诞生以后，一直要持续到末日啊这段时间。所以这个表格右边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说，在这么长的一个末世的这个时间里面，神就借着耶稣基督一次性的完成了他的启示。这和古代不一样哈，古代是借着好多好多的先知，然后要多次多方的启示，但是到新约在末世的这一段时间里面呢，神就借着他的儿子一次性的启示神自己哈。所以耶稣在十字架上面，在临死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了什么？他说成了，有没有？耶稣在十字架上说成了 ，It's done, it is finished, 已经做完了啊。所以借着耶稣基督，神的启示已经做完了，神的救赎工作也做完了 ，It is done, it is done。所以圣经到了启示录以后，你可以看到哈，当他写完最后一本启示的时候，就不再写了，因为不能再加添启示了，因为启示已经在耶稣的时候已经当了，已经做完了。当新约的作者们把耶稣那个时代所发生一些事情记录完了以后，这个启示就已经结束了，圣经就到了最后一本书启示录就完成了，不能再加添什么了哈。从此以后呢，教会怎么样？教会就成为世界的一个灯台，成为世界的光，成为世界的光，照耀整个世界，要带领更多人来去认识耶稣基督的启示，要向世人来传扬神的救恩。好，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下一节希伯来书刚刚在那第一节当中简单的陈述了，简单陈述了神的儿子，讲到耶稣是神的儿子，对不对？讲到耶稣是神以后呢，往下希伯来书在后面那两节里面非常简要的提供了7个神儿子的实际，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位儿子呢？到底是怎么样神呢？他的实际是什么呢？所以我们就要往下来看这7个实际哈。在这7个实际 reality 里面的第一个就是什么？就是神早已立他承受万有的，神已经立了耶稣承受万有的。所以要介绍神的儿子，一开始就说到他是一个继承人，他是这世界的一个继承人，这是非常合理的，对不对？因为他是怎么样，他是神的儿子嘛，所以他有个继承产业的这样身份在那里的。所以世界我们知道是谁所造的，这世界是谁所造的？世界是三一神所造的，圣父、圣子、圣灵都在其中，世界是他们三位一体的神创造出来的。但是呢，在这三位里面，圣子耶稣基督还有一个特别的身份在那里的啊，是什么？他就是那个继承人。当这个创造的万物就像个作品，神的作品一样，创造完了以后呢，这时候继承人是谁？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承受万有的，承受万有的。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神将那管理这宇宙万物的这个权柄呢，已经交给了耶稣，交给耶稣。耶稣是承受万有的，是这世界上的继承人。如果我们比较常看新闻的人，我们大概都知道，现在有很多的大的国家强国，实际上几个强国都在争夺什么？都在争夺什么？争夺北极的主权，对不对？谁先到谁就先赢，不只要争夺北极，还要争夺什么？月亮，月球，月球上面的主权，谁先发射这个在那边 降落的，就是立一面国旗，这是我的地，都在那争夺主权，因为这些大国强国都不甘人后，不能落后，差一步就没份了，很重要，要宣告主权在这些地方。这些是怎么样？是国与国的一种斗争，竞争，一种斗争。但我们要了解，这都是一时性的， 只有一时性的。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可以保证说自己的国家永远的强大。美国200年而已，已经开始在走下坡了，对不对？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国家可以保证说自己不会灭亡的。其实看整个历史上，不是就看到很多的强国就灭亡了，对，你所听到的，甚至罗马帝国这么强的国家，现在在哪里呢？都会灭亡的。所以这个主权的这个争夺，只是一时性的，一时性宣告主权。就算争到了呢，也可能只是短暂时间的一个拥有，几百年的时间而已。作为基督徒，我们要确实知道一件事情。这个世界真正的主权的拥有者是谁啊？最后终极的拥有者是谁？就是耶稣基督。这是他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属于谁的？基督徒应该大胆的宣告说，这个世界是属于耶稣的。因为怎么样？因为神早已立他为承受万有的，所有这个宇宙最后的终结是在耶稣手中的，他拥有这所有的主权。所以你们知道吗？我们基督徒哈，我知道在座很多哈非常富有哈，但是今天如果我们在世界上并不富有，甚至到贫穷的这个地步的时候，我们都一定要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神怎么样？神已经立他承受万有的，这是非常宝贝的。将来我们也要在这位耶稣里面一同承受这个世界，承受这万有，这是非常怎么样？非常大的福气啊！所以，我们不要为了这个短暂时间在这地上，我们可能有缺乏、有贫穷，我们就在那伤心，而是要能够在耶稣基督里面看到我们所承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以至于说我们能够怎么样？常常喜乐，常常有平安。我们要为我们的富足而感恩啊！我们是将来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承受产业的哈，虽然这讲起来这是好像听起来有点世俗，对不对？但这是事实，因为这是神的应许，他怎么说就会怎么做到的。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我们刚刚结束的约书亚记，对不对？约书亚记就是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将来要在迦南地承受产业的。今天也是一样。神怎么说就怎么做，将来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乃是承受产业的。那个产业怎么样？是不能朽坏、不能玷污、不能衰残的，是我们是神为我们存留到永永远远的。这个我们基督徒是非常非常富足的，这是要我们认识的话。所以这句话，神已经立耶稣承受万有的，跟我们是有非常非常切身关系的。好，继续看下去哈。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有七个实际，有七个实际。今天第二个来看，第二个是什么？就是神的创造。神的创造，这个世界、这个宇宙呢，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所创造出来的。圣经里面我们知道有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说哈，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共同怎么样创造这宇宙万有的。所以这里面强调一件事是什么意思呢？这不是说耶稣独自的在那里创造这宇宙，这里面是强调意思是什么？是说父神本来可以单独行事创造这整个宇宙，但他却选择怎么样？他和圣子共同创造了这个宇宙。所以这世界是借着耶稣而被造的，神就借着耶稣基督创造这整个世界。弟兄姊妹，我们来北美，我们很多都是怎么样？都是在学校念书的啊，都学生啊。比起古代人，我们都知道我们现代科技非常进步啊，我们比过去知道很多过去人所不知道，我们拥有更先进的科学知识在里面哈。2年以前，你知道美国发射了一个叫什么韦伯的太阳这个太空望远镜，非常非常先进啊，最先进的，很多国家一起共同合作啊，然后在美国这边发射出去的。现在传回来的照片啊，真的我不知道大家关不关心啊，我看这些照片都叹为观止，这个整个宇宙实在是非常非常美丽啊。许多科学家在这整个人类科学进步的历史当中哈， 有些科学家他们就得到什么，得到一个基本的概念。我希望弟兄姊妹都要有这种概念，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我们知道的越来越多，对不对？当然我们 也知道怎么样，越来越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大家明白我讲的这句话的意思吗？当我们知道越多的东西的时候，同个时候我们也知道越多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当你看到一步的时候，你以为一步，对不对？当你看到十步的时候，哦，你这个时候看到一百步了，一百步之外我看不清楚了。等到你看到一百步的时候，你进步到一百步的时候，你发现还一千步以外你都看到了，越来越远。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什么？这就是神特意的把宇宙创造成这么样一个精妙的一个世界，这就是要让人能够在这当中怎么样谦卑下来。人在这整个神的创造前面呢，人是非常渺小的。那么如果在神的创造面前我们都这么样渺小，那何况在这位创造宇宙的那位神面前，我们这是连蚂蚁都不如了，都连蚂蚁不如。所以最后科学家可能所能够得到的结论是什么？无非就是圣经早就已经告诉我们了，几千年以前圣经的第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就这么简单，一切都是神所创造。而这创造 这位神就是耶稣基督，万物乃是借着他所造的，借着耶稣所造的，而且是为了他所造的。创造，这是神一个独一的一个属性，只有神自己才能够创造这个世界。无论是万物，乃至于这万物当中最高等的这个人在内，我们都是被造物。这样听起来好像不好听，但人就是这个地位，我们就是被造物。在神的面前我们是被创造的，所以一个创造者，一个造物者和被造物之间，中间有一个没有，根本没有可能跨越的鸿沟。无论这世界上面有多少人自称自己是神，但是真实的实际的情况就是世界上没有一位是神，没有一个人是神。人与神之间有一个根本无法跨越的鸿沟，这是圣经向我们启示的啊。因为创造，这是神所独一的一个属性。所以当我们说这句话，神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万物的时候，背后的那个意思是什么？背后意思就是说耶稣就是那位神。很简单啊，很简单。我们继续看这一节哈。耶稣作为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他有七个实际啊。第三个是什么呢？第三个就是他是神荣耀的光辉。耶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啊，这句话啊，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在圣经里面，神的荣耀是什么意思呢？神的荣耀就是神本体的一个彰显，神本体的一个彰显，这就是神荣耀，神把他自己的本体给彰显出来啊，这是神的荣耀。如果这位神，他刚刚说过啊，如果这位神若要决定向我们隐藏自己，我们是绝无可能能够认识这位神的，一定不可能的。但是我们人类可以依靠的是什么？就是依靠神的这个意愿，他愿意向我们来彰显他自己，就是启示。一开始第一节讲到启示，所以当神愿意向人启示的时候，这个启示一旦进入到我们的内心，它就像一道光一样照进到黑暗，就点亮我们里面黑暗的世界，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这就是启示所做的那种神迹啊！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得以认识神，真的是一个神迹。神在我们里面把我们内心给点亮了，让我们看到了耶稣，让我们看到了神的启示，让我们得以认识神啊！所以耶稣在这世界上面的时候，他曾经行使过好多好多的神迹哦，很多神迹，但是有一样他保留给自己，是哪一样啊？有一个神迹没有任何人做过的，耶稣曾经使一个怎么样瞎眼，而且生来是瞎眼人，眼睛怎么样打开了，可以看见了。 这个神迹没有其他人做过，只有耶稣做过。因为这就是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眼睛打开的时候，当我们属灵的眼睛打开的时候，我们所要专注的那对象只有谁啊？只有耶稣自己。因为他是神所发出来的光辉啊，意思说耶稣自己就是神的光，他就是神自己，他是神的光，他也是发光的神啊。耶稣和我们不一样啊，耶稣和我们不一样，我们会不会发光啊？我们是不是世界的光？基督徒是不是世界的光？耶稣说我们是世界光，我们就是世界的光，但是我们不是自己发光啊，我们自己不会有光发出来，我们这个人乃是怎么样？是反射神的光，反射神的光啊。这个差别就像什么？这差别就像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差别，有很大的一个差别，对不对？中秋节有没有刚过？大家有没有去赏月？你看那个中秋节那是月亮多大，对不对？那光是什么光？是月光还是日光？日光不是月光，月亮它不发光，它只是反射。你们姊妹们要不要赏月啊？要不要赏月？赏多了会变黑，你们要不要赏月啊？因为那是晒太阳光，太阳光到那边反射过来，所以月亮它是自己不发光的，只有太阳才会发光。这就像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一样，今天基督徒我们不会发光的，我们是黑暗的，但是今天信了主以后，我们有那个我们有那个情况呢，就是我们可以反射神的光，神的荣美可以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我们可以由我们的好行为照亮到这世界上面，吸引人看到我们基督徒的时候就想到我们背后那位神，因为我们在这边反射神的 荣光所以最后我们要知道，基督徒不发光，但是真正会发光是谁啊？就是耶稣自己，耶稣在那边反射，耶稣在那边把神的荣耀给彰显出来了。好，我们来继续看，耶稣也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身为神的儿子呢，他有七个实际，第四个就是这神本体的真相，讲到神的本相，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这个真相原文的意思呢，就是怎么样？就是印记。在那个时代的印记呢，最简单的就是那罗马的硬币，有没有？罗马硬币上面有一个罗马皇帝的印记，就是那个字那个印记。所以你看到那个印记，看到罗马皇帝的像的时候，你想到什么？想到说这个钱币的背后所代表那一位，就是真正有个皇帝在那边的，不是随随便便刻在那上面的。所以耶稣是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所代表的就是那一位真实的神，真实的神是一个真实的存在。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看到神自己，因为他是神本体的一种真相显现给我们看到的。新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类似的这样陈述，比如说爱子是不能所，爱子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讲到耶稣是看不到神的像。然后另外一句话说他本有神的形象，腓立比说耶稣本有神的形象，所以耶稣就是神的一个形象，你看到这个形象你就知道背后那位神。所以当我们看到耶稣他非常的慈爱非常怜悯，你就知道原来神就是这么样的慈爱怜悯。当你看到神耶稣呢非常的公义圣洁，那你就知道原来神就是这么样的公义圣洁。所以你看到这形象你就知道了他背后那位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我们继续看哈，耶稣呢作为神的儿子，他有七个实际哈。现在我们来看第五个就是什么？耶稣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我们中文翻成命令这个字，你如果看原文的话它是 word 就是那个英文叫 word 哈，它原文的意思就是话，就是说话的那个话，很简单，用耶稣用他的话 托住了万有。神的话有没有能力？神的话是大有能力的，对不对？你可以读这个创世纪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知道万物都是借着神的话所创造的。神说有光就有了光，神说有动物就有动物，神说有人就有了人。所以说话对于神来说，说话就是一种命令，是一种命令。当神说话的时候，当神发出这个命令的时候呢，整个宇宙就要照着神的这个命令呢，成为神所希望所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神的话是带着能力的，他说要怎么样，那个东西就会变成怎么样。所以和合本这里呢，把这个话呢翻译成这个命令呢，实在是也有他的道理的。所以耶稣呢，常常用他全能的话、全能命令托住万有，托住万有是用他的话来托住万有的。这里面是讲到说，耶稣的一个工作呢，是和他创造的工作是对应的。刚刚我们讲过创造了，现在讲的这不是创造了，因为神的创造是用六天就完成了 ，is done 了，在那个时候就已经结束了。可是在这个之后呢，在神创造宇宙天地以后呢，难道神就这样离开，不再管理这个世界了吗？是这样意思吗？不是的。你从这一节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很清楚，耶稣常用他全能的话、全能的命令托住整个万有。也就是说，在这六天创造之后，耶稣继续的怎么样使用他的话语，不断的怎么样托住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整个世界的运行不是自然而然的，我们说好像寻求好像这自然规律控制了整个世界，不是这样的。真正背后怎么样，真的背后是因为神的话，是因为耶稣的话在那边托住万有，整个宇宙运行都是在神的掌控当中的，是在他全能在他话当中被掌握住的。基督徒认识这一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基督教曾经发展出一个异端，叫做什么？叫做什么？叫自然神论，有没有听过？自然神论是怎么讲的？自然神论就是说，当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以后呢，他就把这宇宙抛弃了，不管了，他已经离开了这世界，不再管理这个整个世界了哈，他就撇下这个世界，让他自生自灭了，这叫做自然神论，这是一个异端了哈，是偏离圣经的一种神学。但这里告诉我们，耶稣怎么样继续不断的用他全能托住这万有。所以真正与这个自然神学对应的，应该比较正确的是有一个观念，是什么？神是一位护理的神。护理这个字 Providence， 有没有听过英文 Providence？ 很难翻译的一个字，有些就把它翻译成护理，神的护理。护就是嘛，看护，就是保护那个意思。理呢，就是治理的意思。护理 Providence，神对这个世界仍然是怎么样有情有义的，很重要这个概念。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神对于他所创造的世界是有情有义的。神时时看顾这个世界，他时常继续的引导世人道路来归向他自己，他不愿意看到世人灭亡，他仍然在护理了这整个世界。他不是只是在自然规律里面去护理这个世界，他也在人的历史当中继续护理，继续保护这个人类不要走向灭亡，所以他才会设立了这个救恩。对于这个道理，对于这个真理，这是非常宝贵的。神的 providence， 神的护理，这是我们之所以能够继续坚持祷告的原因。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可以坚持祷告？当一件事情我们不断的祷告下去，就是因为知道神对这世界是有情有义的，神对我们是有情有义的。他不是说创造这宇宙天地万物以后他就丢下不管了，就像刚刚自然神论所讲那样，他不再管理这世界，不是这样子。神仍然在引导着整个世界的发展，历史的发展，引导世界上更多人来归向他，乃至于我们今天基督徒，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所有的一切，神仍然在看顾，他是一位护理的神。 他并没有丢弃这个世界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才能够继续祷告。所以这句话，他托住万有，这句话与我们也是息息相关的哈。再来看，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哈，有七个实际，第六个，这跟我们是更有直接关系的是什么？第六个就是说，神为世人赎罪，他洗净了人的罪，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耶稣洗净了我们的罪。这是希伯来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一个主题哈，因为如果没有神的救赎啊，哪怕你看到你刚刚像刚刚所知道，知道神在创造了天地，也知道神在护理这整个世界，你有了这些观念，但是神却没有提供救赎，我们仍然是罪人，我们仍然与他有隔阂，神将来审判的时候，我们还是要进入到地狱里面去，那么我们的结局就非常非常可悲了。所以这一句话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哈，他救赎我们，他不只创造这世界，他也知道人会堕落，但他为我们成就了怎么样？成就了救赎工作。神是一位创造的神，神也是一位护理的神啊，他对他自己创造世界是有情有义的啊，他爱着，他非常深爱他所创造的人类，不愿意他灭亡。所以有一句话说，神爱世人，大家一起背一下好吗？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爱不爱？神非常的爱，神非常爱。耶稣把他自己献在十字架上面，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付出了死亡的代价，就是为了要救赎我们脱离那个末日，我刚刚讲末日，脱离那末日的审判。所以为什么信主叫得救？它有很多意义的，其中的一个意义，信主以后得救，就是说我们从神的审判当中被拯救出来了。如果没有这救赎，神按照公义，他将来一定要审判我们的。我们在世上，我们都是罪人，逃脱不了的。但是因为有耶稣基督救赎，我们得救了，这得救其中一个意思，从神的审判当中得救出来。所以耶稣的这个赎我们罪的这件事情很重要，因为这件事也反过来怎么样，也反过来证明了耶稣是神，您知道吗？耶稣救赎我们啊，这也反过来证明了耶稣是神。为什么？因为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能够圣洁到一种地步，说他的死这么样的有价值，以至于能够拯救世上的人的罪的，没有。孔老夫子不行，释迦牟尼也不行，穆罕默德更不行，世界上没有哪一个人，甚至都没有哪一个人曾经宣告，除了疯子哈，世界上没有哪个人宣告说，哦，我死了以后世界上得救，没有这样子的。穆罕默德没有做过这样的宣告，释迦牟尼也没有，孔老夫子我们知道也没有，都没有，只有耶稣是这样的宣告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刚刚所说的这些人啊，不过就是人而已，但是耶稣不一样，他的替死，替我们死，这个替死他带来一个果效，是足以拯救整个人类的，明白吗？所以耶稣的替死这件事情啊，替世人死这件事情啊，他救赎我们这件事情啊，反过来也就证明了耶稣就是神，因为这一件事情只有神才能够做到的啊。最后，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啊，神作为神的，耶稣作为神的儿子啊，他有七个实际，今天我们来看最后一个了哈。最后一个就是耶稣已经升天了，坐在那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死了以后呢，为世人付出了这个代价，但耶稣并没有怎么样就停留在那个死里面，耶稣乃是怎么样 复活升天，如今已经坐在神的宝座旁边，就坐在父神的右边。那在圣经里面我们都知道右边左边左边右边哪一个比较大，哪边比较大？右边比较大。在圣经里面右边是比较重要的位置，最更重要的位置，所以父神右边的宝座是保留给耶稣基督的，只有他坐在那里。这也是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他今天已经复活，已经升天了，他已经超越了天使，他已经超越了怎么样所有的受造物。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不再能够以用外貌来认识耶稣了，我们要用耶稣所拥有那个神性来认识耶稣，用耶稣所拥有那个尊贵的那个地位来认识耶稣了。因为为什么？因为耶稣成了人的样式来到世上，谦谦卑卑的，无家型美容，看起来非常朴素，就是一个普通人，他乃是为了要拯救世界上的人。但那不代表说耶稣只是一个普普通通一个人而已啊，他如今是坐在神的宝座的右边啊，所以我们再也不能用那个外貌来认耶稣了。哦，你看耶稣就是这么样在马槽里面这么样卑微，在那里诞生，没有家世背景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不能用这个外貌来去认耶稣了。不管我们说哈，今天就算我们把耶稣抬高，说他是一个好人，说他是一个大善人，说他是一个老师，说他是一个布道家，说他是个慈善家，说他是一个救主，你都可以这样讲。但是这些都远远的没有办法跟他一个真实身份来相比，就是什么？他就是神。他今天已经升到那至高的宝座上面。所以当我们在决定说耶稣到底是谁的时候，耶稣到底是谁，耶稣有一个身份是我们绝对不可以忽略的，就是耶稣就是神，他是超越万有的，超越万有的神。如今耶稣已经坐在那宝座上面，坐在神的右边，要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凡是受造的人都应当敬拜他，敬拜耶稣这位宇宙的真神。所以希伯来书今天我们结束了，就用这短短的三节经文呢，总结了他的七个实际，七个实际确认了耶稣就是神的儿子，耶稣就是神。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七代表什么，这数字是什么，就是完整的意思，一个完全或一个完整的意思。所以希伯来书一开始就用这个七个完整，用这七个面啊，来完整的来陈述耶稣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哈。所以很快的，我们复习一下：第一，耶稣怎么样？神受万有啊，所以世界上的终极的主权不是在哪一个国家，不是在哪一个国家，乃是在耶稣里面。耶稣他继承了这整个世界，他是一个主权的神。他对这世界，今天被撒旦所控制的一个世界，有一天他要来 claim， 英文叫 claim， 要来什么样宣告，这个就是他的世界是属于神的。第二个实际是什么？耶稣创造了诸世界，世界是怎么样借着耶稣基督被创造出来的，我们要知道是借着他被创造出来的。第三个呢，耶稣是怎么样？神荣耀所发的光辉，所以耶稣是不是神？把神的荣耀给反射出来，是不是？不是，是人是这样的，没错。我们把神的荣光给反射出来，但耶稣不是。耶稣他自己就是神的荣耀，他自己就是神的荣耀，他是神在世界世人面前的一个彰显。第四个什么？神本体的真相，耶稣是神本体的形象，耶稣是神的形象，所以看见了耶稣就是看见了神自己。第五个一起念一下，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耶稣是使用他口中的话来命令， 然后继续的不断来护理这整个世界。因为这样缘故，所以我们才能够跟他祷告，他仍然在管理着这个世界，他仍然看到我们的苦难，他仍然看到我们的困难，他知道我们，我们仍然可以向他祷告，他仍然以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第六个是什么？洗净人的罪。所以耶稣亲自来到这世界上面，为人类完成了救赎，所以今天我们才可以坐在这边享受这个恩典。最后第七点是什么？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耶稣怎么样？复活已经升天了，他不是已经死掉的一个过去的人。穆罕默德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埋葬在哪里。孔子在哪里啊？可能在山东的某一块地方埋在那里，对不对？还有释迦牟尼在哪里呢？可能在印度里面，可能烧了，呵呵，当时不知道是怎么样哈，烧了，可能就在那里那块地方，都死了。唯有耶稣怎么样，已经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他超越了一切的受造物，升到最高的位置上面。我们今天再也不能只是单单的用人的这个身份、这个外表来去认这位耶稣，他不只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他不是单单只是一个好人、大善人，他乃是神，他是神自己。所以这就是耶稣他的七个实际，七就是一个完整数字。很容这希伯来书的作者就用这么样的简单的两节、三节圣经里面，把耶稣的所有的面给陈述的非常的完整。求神带领我们在未来几个月里面呢，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继续来看神怎么样在他历史里面，在几千年当中来去成就他的启示的。愿神赐福他的话，让我们每一个人在当中能够更加的怎么样被 amazed， 更加的被怎么样非常的赞叹神在历史当中的作为，是一个了不得的作为。好，让我们一起低头有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主啊，差派你自己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世界上面，主啊，向我们启示你自己，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从耶稣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是一位主啊又慈爱又怜悯又公义又圣洁的一位神。主啊，就是这么样一位有情有义的神爱着我们，以至于在今天他仍然看顾我们一切的需要。我们可以在灵里面我们继续向我们的主来祷告，这一切都是因为主你爱我们。我们感谢你，谢谢主你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愿你在我们当中得着荣耀，得着颂赞，直到永永远远。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